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我觉得其实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 Massive 已经在做艺术了，已经在做视觉艺术，去学习和实验相关的方法。
既不是关系亲近的自己人，也不是完全疏远的圈外人。但这些到底是不是他想得到的呢？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的第16期。这一期节目会稍微有一点特殊，因为只有一篇文章，就是来自纽约客5月16号刊次的一篇人物特稿 Light and Shadow， 官网标题为 Matthew Wong's Life in Light and Shadow。 主要是因为再拖下去就已经是6月了，这一期确实拖了有一点久，然后我觉得6月很多的新刊新的文章都已经出来了，与其往这一集里面塞那么多，那不如我赶紧赶一下进度，然后把这一期包括下一期都尽快的做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篇文章讲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所以我其实可能也不太想再组合其他的文章进来了。是一位加拿大出生的华裔艺术家，我看过一幅他的画，我记得是在一个拍卖会的预览上，以前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拉我去的。那个拍卖会比较杂，就什么都有，有朱德群，有奈良美智，还有劳力士名表和珠宝。当时展出的 Matthew Wong 的作品是一幅叫 Figure in the Night Landscape， 一幅很大的油画，是墨绿色的基调，它其实是用不同的深深浅浅的墨绿色铺出了一片夜晚的森林，然后有一抹红色的影子在中间，看上去像一个人，但是感觉又像一抹鬼火。我第一次经过那幅画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后来是同事在旁边跟公关闲聊，我的精神出走到那幅画上，忽然之间像整个人被卷进去一样，也像是所有的墨绿色突然向我涌出来一样。Matthew Wong 是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年轻艺术家之一，甚至被称为当代梵高。这个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绘画风格上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妙处，更多还因为他们的生命历程有所相似。Matthew Wong 出生于加拿大，父母是香港人，他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是一直在香港和加拿大两边进行的。两边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病。Matthew 在4岁的时候被诊断出自闭症，14岁的时候诊断出抑郁症，16岁的时候诊断出 Tourette syndrome 妥瑞氏症，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体征，好发于青少年儿童。其中这个症状包括不受控制的发声，比如清嗓子的声音，或者是四肢的抽动。有一些精神病方面的药物能够提供一些改善，但并没有非常有效的根治的方法，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跟心理状况高度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病。所幸 Matthew 生在一个中产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商人，不算大富大贵，但是起码能一直负担起他的学费、医疗费，而且能够尽可能的去给他找好的医疗资源。所以在 Matthew 中学的时候，他们举家搬到了加拿大。其实从这个文章来看，Matthew 不算是那种非常严重的自闭症患者，比如说他不需要去上特殊教育学校，他大学甚至是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这个是美国相当不错的一所大学了。他只是学不进去数学，但是在人文社科上面是非常有天分，而且学东西非常快，理解能力非常高的。大学毕业后 Matthew 回到了香港工作，从这里开始很多事情变得不太顺利了。职场生活跟校园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无法适应工作场合的社交，他甚至很少社交活动，唯一的有效社交活动是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 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写诗，进步很快。在他的诗作中，他最主要去探索的是 expressing an indeterminate space where names, places, and situations don't really matter, just a faint glimpse of a gut feeling, something in the air. 但是他和朗读会里面的成员相处的也不太好，一度是发生争执到了要动手的地步。后来他进入香港城市大学读摄影硕士，开始拍照，进步很快。他还学着用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比如不看取景器直接按快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 Massive 已经在做艺术了，已经在做视觉艺术，去学习和实验相关的方法，但并不是为了传达什么特别具体的理念，特别具体的概念。2012年的时候，有一篇他和一位诗人的对谈中，他是这样说的： To take photographs is a way of confirming that I exist, which is something I question all the time. But I can make an image I'm satisfied with, then the question goes away for a little while. 2011年的时候，他去了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给香港馆当讲解员。那一趟给了他非常大的震撼，他一下子就迷上了绘画，哪怕之前没有受到任何专业的训练。相比于摄影，绘画是用画笔跟颜料去创造更为抽象的东西，能够提供更为自由的表达。最早 Massive 用水彩和水墨作画，所以会有些评论说他的风格里融合了国画的感觉。这个其实是因为他是靠自学嘛，自学就是看画册，各种各样的画册他都看，包括国画的。但是他最痴迷的还是抽象画，抽象主义。很大程度上，抽象主义并不是他的个人选择，而是他身处的环境。他跟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甚至世界在他眼里的样子也是不一样的。 Matthew 曾经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发过一段很长的话： I register virtually everything I see outside in terms of a painterly effect. Now, it's really scary. I have internalized it, so it is kind of normal to me and not panic-inducing. But I can imagine if a stranger were to walk these shoes for like a block, they'll be terrified of how they we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我看这篇文章有个非常强的感觉，是他的文字表达其实非常惊人。可能一方面因为他写诗，另一方面英语基本上是他的母语，他写那个表达非常的灵动，当然了，同时也非常的忧郁。这段话后面他还补充到， Faces jump out at me everywhere, shadows of branches on night street, selectively lit by lamps, eyes, mouths, patina on walls. I don't think hallucinatory is the word for it. I wish I knew if there was a word. Matthew 和朋友的交流几乎都是在网上，这个是因为他妈妈在广东的中山给他找了一个地方当工作室，因为香港的那个租金真是太贵了。他在中山有一些来往的人，但更亲密的朋友几乎都是在网上，在 Facebook 上。他不仅能够认识很多艺术家，还有了自己的粉丝，而且有一个屏幕作为掩护，他反而能够更自在的交流。真正到了办展览的时候，他反而有些局促。第一次的展览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展览啊，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吧，就是在他中山的工作室里，只来了两个朋友。反而是在 Facebook 上，他的画能够引起很多讨论，甚至慢慢的吸引到一些业内人士的注意，比如纽约的画廊 Chain and Reed。如果你打开 Chain and Reed 的官网，他们目前就在展出 Matthew 的一幅油画，而且这个画廊代理了大量他早期的黑白 sketch 的作品。实际上，如果要算时间 ，Matthew 真正通过展览走出去为人所知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他妈妈帮他争取到在香港的一个艺术中心做为期三天的一个小的展览，当时展出了40多件作品，而且第一次卖掉了他的画。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 ，Chenery 的画廊老板推荐他去参加纽约东村有另外一家叫做 Karma 的画廊专门为年轻艺术家做的一个群展，也是借这个机会，他认识了 Karma 画廊的画廊主 Dugan。可能是感受到这是一个
正式进军艺术行业的大好机会。 Matthew 和妈妈对这位新认识的画廊主有点步步紧逼，一直在说很想签约，很想知道卖画的进展。实际上康柏画廊还是帮他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的，不仅带他的作品去参加艺博会，达拉斯艺术博物馆还买了一幅，后来给他办了展览，让纽约时报负责艺术板块的评论家 Jerry Saltz 发现了 Matthew 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单单只是发现，而是一下子就爱上了。 Jerry Saltz 是这样形容的：I just saw something that seemed to be informed by 1,000 sources, like this incredible cyclotron of possible influences. Yet unlike most artists who are influenced by early 20th century styles and never quite escape those influences, here, I felt like I was seeing right through them to his own vision. 这种时候你就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些峰回路转的剧情。当然后面也确实是这样的， Matthew 的创作风格越来越有突破，他能够把吸收到的所有的不同的流派都融合起来，再用自己的绘画语言输出出来。2018年他有了第一次个人展览，而且是在纽约，有很多的艺术界的这个大咖都想要认识他。这次以毕加索为灵感，他把展览的主题定为蓝色 Blue， 而且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了很多作品。11月才开展，9月就已经有很多买家表达了兴趣，开始询价，排成了长队。但就是在职业生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 Matthew 的精神状态是节节走低，他无法适应各种社交场合。其实不是他不善于社交，在外人看来他的表现还挺好的，而是他自己在心里始终无法忽略一个事，这些大人物，这些艺术界的厉害的人们，他们才是业内人士。即使他们带来了认可、尊重、表扬，归根到底 Matthew 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闯入者。社会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 stranger， 陌生人，也有翻译成边缘人、边际人。这个是社会学理论奠基者之一的齐美尔提出的，最早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里面就有稍微提到一下，后来他社会学的著作更加详细地解释了陌生人的意涵。其实他可以从两个维度，空间的维度和人际关系的维度去理解。在人际关系这个维度上，陌生人指的是社会团体内部的外人，既不是关系亲近的自己人，也不是完全疏远的圈外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心理距离上的外人，同时是身体距离上的自己人。 Matthew 就是艺术圈的陌生人，他受到欢迎，他获得邀请进入这个圈子，但他始终跟已经在圈内的人而言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些认可或多或少都有几分审视的色彩。你也可以这样想，所谓的认可、认证、approval 本身就反映着一种权力结构，只有圈里人才握着这种权力向外面的人颁发认可，天然就昭示着内外有别。 Matthew 是何其敏感的性格，他能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真诚程度到底去到哪里。或许他也感受到了这是真诚的，可是他始终无法抹去这个内外有别的事实。还有一个空间维度上，陌生人是今天来了，明天可能还在，也可能不在的漫游者。2019年10月2号，卡玛的画廊主正在一个艺术节照看自家画廊的展位，他收到了几条 Matthew 发来的短信，透露出很多让人不安的信号。但是最后 Matthew 又说他们会在一个月后的个展开幕式上见面，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 Matthew 爬上了屋顶，
我总是忘记跟你说声谢谢，
从屋顶上跳了下去。
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
他选择在下一个明天到来前离开，
不再停留。Meso 的故事，我曾经觉得有点像胡波《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当年 GQ 写胡波那篇报道，非常，每当聊起那几年记得的报道有哪些，我都会立刻说啊，是那一篇。但是看到后面又会觉得有很多不像的地方。胡波碰到了很多铁壁，王小波夫妇差一点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电影作品，生活上他过得也很窘迫，家庭也给不了什么帮助。相比之下 ，Matthew 的父母始终是支持他的，当然也有过一些摩擦，这些在文章中虽然没有展开讲，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能够感觉到。总体而言，他还是被很多欣赏他才华的人所认可、所帮助、所照顾和提携，从而能够让他在自学六年之后一跃在艺术界崭露头角。这点甚至也不像世人所冠以的当代梵高这样的称号，因为梵高在生前是完全没有机会被认可的，所有的殊荣都是他死后才开始的。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争议， Matthew 最后为什么要选择从屋顶上跳下去呢？比较老土的说法就是，你过得那么好，那么多人喜欢你，有那么多人认可你，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自杀？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在 Matthew 身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太不一样了。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艺术界、艺术市场吞噬了他？让一个人失败是一种吞噬，但让一个人成功也是一种吞噬。有没有可能这些扑面而来的成功、扑面而来的认可反而构成了压力，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他的脱颖而出恰恰反映了当代艺术圈的无聊的现状，或者说是缺乏灵魂。因为他无意中走出了现当代艺术搅拌了大量理念、概念、符号的那个泥沼，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去雕饰，所以艺术界才会如此感叹一个天才的降临，一个自学成才的新锐画家的降临。但这些到底是不是他想得到的呢？我之前在看一本鲍德里亚的小散文集，叫做《艺术的共谋》，里头有很多鲍德里亚在90年代对当时的艺术界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现代艺术是深陷在概念的泥潭里，又比如安迪沃霍是怎么把拜物教带到艺术当中的。有没有可能是艺术市场的压力呢？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得而知答案究竟是什么。唯一知道的是 Matthew 确实并没有那么享受成功的荣光，也给他造成过一些困扰。一定程度上，他的脱颖而出恰恰是反映了当代艺术的无趣，或者说是缺乏灵魂，缺乏自然和纯真。因为他是在无意中走出了现当代艺术搅拌着大量理念、概念、符号的泥潭，真正意义上的天然去雕饰。鲍德里亚有一些论述，我认为恰好是描述了 Matthew 和他的创作的宝贵之处。以下是一些引用。我们需要幻觉派的艺术家，他们知道艺术与绘画都是幻觉。换句话说，如同远离美学的恰当性（括号）恰当性在美与丑之间预设了一种反思性的区分。他们也远离对世界的知识批判。他们知道艺术首先是一种错觉，一种错觉的生活。正如任何理论都是一种错觉的意义，所有绘画不再是一种表达的假设为真实的世界的翻版。所有的绘画在于制造罗网。艺术从来不是对世界的肯定或否定的机械反应，它是更加深入的幻觉，它是双面取经。在致力于冷漠的世界里，艺术唯一能做的是添加这种冷漠。引用结束。 天然去雕饰的才华的代价，是无论名声有多大，都挡不住他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世界，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在他眼里的冷漠色调。Matthew 去世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过一个专题采访了他妈妈。 Mom, my mind, I'm fighting with the devil every single day, every waking moment of my life. 他曾经这样跟妈妈说。尽管他为世界带来了令人惊叹的作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他自己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死亡可能在他眼里并不是选择走到生命的对立面，而只是选择走到另一边。在他自杀的3个多月前， Matthew 创作了一幅油画，现在看来可能是一种预兆。画的名字就叫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这也是本次纽约客选择用来给这篇文章开篇的画作。画面的上半部分是丛丛青绿的笔触，像是山脉，蓝色的色块像是湖，山与湖在画面中间被一大片留白切断，越过留白是褐土色的色块，上面散落着像花瓣又像细叶形状的笔画。一个人站在褐土的边缘，背对着观众，面向白茫茫的一片虚无。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